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们可能都知道久坐对健康有不利影响，然而不少人有久坐的生活或工作习惯，有些人可能因为职业而不得不久坐。一项新研究发现，如果每天有30至40分钟的活动量，就可基本抵消久坐所带来的心血管疾病和早亡的风险。这比此前的研究发现所需运动量低了大概1个小时。那么，这个活动量需要多大强度？间断的短时间活动量有效吗？我采访了参与这项研究的悉尼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心脏基金会未来之星研究员 Melody 丁博士。
我看到您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说久坐的人需要一定的运动量去抵消这个久坐带来的负面影响哈。那么一般来说，久坐的人，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对身体健康方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有两个概念需要把它解释一下。
嗯，
久坐是人长期的保持一个坐立或者是一个卧着的身体形态。另外一个概念呢是缺乏运动。就是说我们长期所说的人可能不一定一直在久坐，但是他的生活中缺少一些大的运动消耗的这些运动的生活习惯，两者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是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在我们这篇文章之前呢，有很多争论，有很多理论的人认为久坐的人就算运动了，他的这些负面的影响也不会被抵消。但是我们研究的结果表现，如果久坐的人保持一定的运动量，这么看来久坐带来的健康影响也是有可能被抵消的。如果我们把久坐和缺乏运动两者同时来看的话，有关的负面的影响有很多了。以缺乏运动来说，这个是我们现在了解比较多的一方面，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新陈代谢有关的一些其他方面的疾病，包括癌症，包括早亡和早衰。目前现在的一些证据说明运动和老年痴呆症、健忘症方面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久坐和缺乏运动有一些比较相像的负面影响，但是目前我们对它的了解并没有对缺乏运动了解这么多。
您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吗？还有就是具体的一些发现。
研究的背景就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给大众提供最好的健康建议。就像我刚才所说到的两个学派，有一些人认为你只要久坐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你坐的生活方式，你就没有办法摆脱这些负面影响。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最合适的数据，做最严谨的数据分析，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很明白，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他的久坐的这个状态是没有办法改变，比如说长途汽车司机啊，比如说在单位里工作的白领，他可能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改变他长期久坐的状况。
是的。
但是我们是希望通过研究运动习惯来看他，我们能不能帮助我们社会群体中很多没有这种摆脱久坐生活方式的人。
就您的这个发现里面，一天如果要抵消这个久坐的负面影响的话，需要做多大的运动量呢？
我们看的其实让我们很吃惊，就是说这个数据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因为在这之前的一些研究成果是说，久坐的人你可能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运动才能够抵消这个影响。但是我们只是针对我们目前的这个文章所发现的数据来说，我们看大概是30到40分钟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
嗯，这个30到40分钟是走路呢，还是说？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定量的研究体育活动的时候，或者身体活动的时候，我们一般是考虑它是中等的，或者是更加剧烈的身体活动。我们30到40分钟一般就是说中度强度的，可能就是快走，或者是比如说比较慢速的骑自行车啊、游泳啊这些方面。那如果是高强度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跑步啊，或者是比较剧烈的一些 training。如果我们现在的30到40分钟是指中等强度的话，那对于做高强度的体育运动的人来说，也许他需要的量会更少一些。
比方说这个研究是周期有多长，有研究了多少个案例吗？
我们是通过新南威尔士州这边的一个很大的病例对照的数据，它叫45 and up study， 所以就是新南威尔士州这边45岁以上，十多年前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我们案例大概有150,000人，
这么多，
有在，对，是很大的，是南半球最大的一个这方面的健康跟踪数据，我们跟踪了有将近10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是看他在10年前的运动和久坐的方式，跟他10年以后的死亡率和由心脏病、心血管疾病有关的死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现在可能就是得跟听众朋友指出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谈关于减肥、关于体重这方面的最终影响因素，我们谈的只是说关于早亡和关于心血管病有关的死亡。如果也许久坐的负面影响，比如说体重增加这方面，会需要更多的身体活动才能够抵消，但是这不是我们所研究的这个
重点研究，就是心血管这方面的。
对，我目前研究的心血管死亡，
就是把其他的因素抛开，只研究其中的一两个因素的话，这样子比较好分析或者是好统计。
嗯，对，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需要完全不同的统计方式啊，或者是可能稍微不同的这个 sample。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和听众朋友们谈一下。一方面就是说，运动和身体活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运动可能是我们想象的一个人必须是换了衣服去了 gym， 或者是去跑步，或者怎么样，完全是以运动为目的，或者是娱乐或健康为目的的，我们把它叫为运动。但是身体活动就是一个更大的概念，身体活动可以是你的身体在活动，但是它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或者其他的目的来活动。比如说我们走10分钟的路去乘乘铁，或者是去乘巴士。这10分钟其实你不是在运动，因为你不是以身体健康或者是娱乐而为目的，你可能只是为了赶路，但是这10分钟也可以积累到你每天的30-40分钟的运动时间里面。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完全放松了，不去想哎，我今天必须要去 gym， 我今天必须要去游泳，就是把我们所有身体活动的机会放大到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和很多一些零碎的时间里面，我觉得其实30-40分钟甚至1个小时都是很有可能达到的。还有一个概念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以前曾经有过一些，就是说包括在我们科学领域有过一些可能不是特别确定的一个概念，就是认为好像运动必须是连续10分钟以上才能对身体有好处。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证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有零碎的时间加起来越多越好，能达到每天30分钟那是最好，那就很好了。这样的话对于上班族来说，比如说他上班乘车，比如说他在办公室走楼梯而不是去坐电梯上楼，所有的这些时间其实都可以加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样就让我们所谓的身体活动的目的很容易达到，
就是久坐的人就更愿意去运动了。其实我在工作中就有同事因为我们都是久坐嘛，他们的腰背部然后就是那种慢性疼痛，所以呢有些人就把这个桌子啊就专门做了一个那种抬高架，就装了那么一个抬高架。
对，我也有
就坐一坐站一站。即使这样的，有些人可能坐在那儿就不愿意起来了。然后有个朋友呢30岁左右，然后说有这种疼痛的感觉，然后看医生，医生就跟他说其实非常好解决，然后给他的方法就是坐45分钟，定个闹钟，闹钟一到然后你就站起来到外面去60分钟，就是坐10分钟然后再回来，然后他自然就好。他说
对，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姿势如果长期保持一个僵硬的姿势，对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系统都不好。可能你也有经常有这个体验，就是坐长途飞机啊，就比如说像我去其他国家出国公差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坐24个小时，比如说去欧洲，那可能你真的是平时身体多好，你再多运动，我这24小时坐下来肯定也是要腰
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
腰酸背痛。
对吧，这只是一次而已，如果每天都是 保持是这样一个不动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长期以来对身体的影响，一是对骨骼和肌肉系统的影响，那就是更是让人毛发悚然。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有机会，就像这个医生说的，每次40分钟45分钟左右站起来，哪怕是去一趟卫生间，哪怕是去倒杯茶，哪怕是去到楼梯内走一走，我觉得你再回来做的话，不管是从你身体的舒适度来说，还是说你的这个工作效率来说，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正面的影响。对于我来说，身体活动和运动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发自内心的喜欢和享受这一种运动方式。每个人的运动喜欢的运动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在我们找着真正喜欢的运动方式之前，可能大家都有过迷茫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他不喜欢跑步，但是他的朋友很喜欢跑步，他就认为只要跑步才算是运动。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一定要改变一下。有的时候哪怕是你做的运动方式非常的冷门，或者是让大家觉得并不是很剧烈，并不是很有意思，只要你自己喜欢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周围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一些朋友强迫自己去做比现在比较时尚的运动，或者是大家做的比较多的运动，往往一些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会让他受伤，或者是让他做了一段时间就会很不喜欢，就会很逆反，那以后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他越不会运动。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找着让自己喜欢，让自己舒心的一种运动方式，并且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